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看《佛在人间》第七篇的文章啊，佛法与人类和平。我们上个礼拜是看到第二页，对不对？那从第一页这里可以知道，和平是我们人世间啊，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我们有情众生的一种期待。但是这一种和平的愿望啊、期待，那每个人、每个众生的定义不一样。那有些人呢，认为是没有打仗，那就是和平哈、啊。实际上，也不见得真正是和平，因为有很多国际上的这一种弱肉强食等等，那这一种都不是真正就是符合佛法所讲的和平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好，我们来看第二页。那第二页我们今天要看刮胡山啊。那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解释和平这两个字的含义啊。那和和平，导师是把它拆成啊，就是两个字啊，两个含义来做不同的一个定义啊。那和和平它彼此呢是关系密切啊，那失去一端，一端就失去一切啊。所以我们看内容，和平的反面呢就是不和不平啊。不和的话就是暴力、仇恨、冲突、斗争、不合作啊。那不平的话就是强，那欺凌这个弱的，那众呢，大众呢，那就是暴寡啊，就是大众欺负少众啊，少人的，那一切都在不平等的状况下，就叫做不平啊。所以真正的和平绝不能从不和的暴力、仇恨、斗争中得来，也绝不能实现于不平等的基础上啊。所以我们底下再往下看呢，导师是认为有很多状况呢，它是有达到和的情况，但是没有达到平的情况啊，就是我们人世间啊。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和和平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失去一端就失去一切啊，就是这两者它是密切关系的，就是不能够只有做到一边啊，要两边都完成，那这才能够具足和平的理想啊。那底下的一个举例哈，那导师举了这个共产集团这一段呢，我们就不用看了，大家自己看啊。不然我的 MP3 呢只限通在台湾流通而已。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哈。我们因为它只是举例而已啦啊，所以那个举例的不看是没关系啊。我们不能赞同出发于不和的伪和平啊，这种伪装的、假装的啊和平呢，就是它其实是出发于不和的啊，就是它有种种的这一种就是力量、权力啊，来营造出的这一种和平气氛，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和平啊。不过对于现世间所有的不平因素，也不能同情啊。所以导师认为这两者都不是我们佛法所赞同的啊，就是不和和不平。经过重重的纠纷，在长期历史中造成世界的现状啊，不平等是到处都存在的。我今天中午从 车站过来的时候呢，那个计程车司机很可爱，他好像还没有看清楚我，一上车他就开始讲了，讲说什么政府很多问题呀、等等。那因为我知道我看得出来他好像精神有一点情况了，那所以就是不跟他回答是最好的一个应对啊。不过我是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啊，不同层面的众生看到的平等和不平等，每个人不尽相同，对不对？确实的，虽然我觉得这个司机讲的当然是有所偏激啊，不过我能够理解的。因为像我们如果是处于比较正常的这一种职业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还算是蛮平等的，对不对？但是有很多比如说侨胞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弱势的众生的话，他们在社会上的那个角色呢是真的是蛮受欺压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是没有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其实我们不太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层面确实是我们没有看得到的这种不平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种文明的这种叫做什么有时候说是中上的这种社会层面来看呢，是觉得还不错啊，台湾还不错。那实际上如果是我们理解到这种下层社会的这种民生人民的生活我们就会知道很多事实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如基于不平的现状企图不平的维持，虽然是宣传博爱鼓吹合作，那也只是维持不平等的伪装的平等伪装的和平所以导师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就是虽然是到处都有这种口号啦不过我们的心态尤其是领导者那如果是有这一种不平的这一种心态在操作的话，那社会表面看起来没什么，那实际上有很多潜在的这一种众生的苦难我们不尽能够了解彼此之间终于不免情感恶化而严重到不和那底下的例子呢，我觉得也是过去导师讲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的一个情况啦，现在我觉得好像没有了我们看最后一段。如厌恶这一种不平等的这一种暴力的行为哪一种政党都好了，那斗争的这种不和的手段呢，而不能自己纠正不平等的现状，那么美丽的和平愿望不一定被这一种人物不和所毁灭却可能为他们的不平等所粉碎那当然诅咒这些人的恐怖并不等于爱好和平忠于和平因为有些人是情绪上或者是不顺利而有这种意气用事那真正呢要讲的就是导师说和和平必须要相依共进，从和谐合作的气氛跟方法中进求和平，进求平等，从这种平等的基础上再来感召大家的合作所以真正的和平才能实现于人间导师后面呢提到的一些观念我觉得要在我们的社会上落实还时机也还没有成熟所以待会我们看到大家就会理解导师的理想是蛮直接的他讲到。好，我们来看第二标题，不和 或者是不平的心因啊，就是它根本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众生内心的烦恼，所以才有这种不和不平的内在的原因的潜伏啊。所以即使我们在一个非常有权力的国家，或者是说非常目前看起来很安定的社会，但是由于国际上有很多这种不平等啊啊不和平的这一种事件发生，那即使我们啊目前生活的还 OK， 但是我们内心都隐约着有很多没有真正和平到来的这一种恐惧，对不对？跟不安啊，所以这其实是影响整个人类的啊，不是只有少数人啊。好，我们来看下一段。人人向往和平啊，但是和平却不容易实现啊。当然它的原因很值得我们探讨啊。那如果依佛法来说，那所以导师先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啊，大家请看第三页。那佛法它是从两方面来看，就是内外的因缘。内的话是有这种不和平的心因，外的话也是有不和平的事缘啊，有这两者啊，所以大家可以把内外圈起来，因为底下它一直会出现内跟外啊。那这彼此影响才会兴风作浪，造成难与和平的局面啊。那不和佛典中称之为争啊，那这个争呢是有言字旁的啊。那因为它概括的内容蛮广的啊，就是有鉴于语言文字行动而深刻到内心啊，这种争啊啊，它是可以深刻到内心，因为它是一种烦恼啊。那导师扼要的从佛法的精要来看呢，他说内心的争有两个，一个是见，一个是爱。这两个呢，其实他们又源自于受跟想这两种运啊。一般我们讲五运，对不对？色受想行识，那它受跟想就是升起见跟爱的根源啊。那怎么对应呢？那底下就是导师要跟我们说明的啊。想呢是对应的是见，受呢对应的是爱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角柱八啊，我们来看一下角柱八，为什么导师他会以这两种为内心的争呢？啊，其实是有经论依据的啦。啊，我们来看角柱八的刮胡二，刮胡二大比婆沙论有没有？二争根就是爱即见，有没有？佛以永断，故说无争。啊，所以我们说无争之辩啊，导师不是有一本书叫《无争之辩》，对不对？那个争哈，不是只有辩论的那个争啊，这个争呢是连内心的烦恼啊。即使我们跟别人纠正别人的错误，我们不是带着烦恼习气来纠正别人的，我们是内心是调柔的，是触发于慈悲，这样子的一个纠正的话，那是才是我们佛法所讲的啊。所以这种争根呢，那修行的圣者来说，他们是彻底断除的。那刮胡三杂阿比昙心论，这里有提到说扰乱心，所以叫做争，扰乱我们的心，所以叫争。有三种，一个是烦恼争，一个是运争，一个是斗争。烦恼争呢，就是我们的百八烦恼，有没有？那运争就是死，这个运呢就是五运啊，就是我们的五运身心会让我们产生烦恼的，就是我们要面对死，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争啊。那斗争的话，就是各个相违啊，彼此意见不合，那这个就是斗争啊。那再看角柱九，大家看角柱九哈，刮胡一第三行，杂含546经，这里有提到说佛陀就是。这个梵志啊，那走到佛前合掌恭敬啊，说 那因为他有听佛的开示啦，所以他就会照佛的话去做。那实际上这个道理当然是佛陀说的啦，那出体制的地方，假如我们能够远离贪欲福还有诸见欲这个争的根本，那我们就能够成就圣道。所以大家在贪欲福那里写一个一，就是贪爱啦，就是贪爱，就是爱争。那诸见欲呢，这个就是见争，写一个二。那刮胡二，我们来看大比婆沙论卷74这里，大家看这个第三行出体字的地方，诸有情类单着乐受，这个就是第一个过患。第二呢，执着导想生死轮回受诸巨苦，欲令了之这两种过患，故别立为运，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单着乐受，就是受运，执颠倒想，就是想运。这两个啊，让众生轮回生死受住苦难，所以这两个呢，别立为运。所以我们在有很多，一般我们讲，比如说俱舍论有75法，对不对？有很多心性说法。那南传也是有很多，像清净道论还有89心，有非常多的心的分析。但是只有这两个心所很特别哦，就是受心所跟想心所，他们单独在五蕴里面呢，五蕴里面他就占了两个，所以他们这两个呢是很根本的。为什么呢？因为经论里面就提到说，这两个导致众生受轮回之苦。所以这两个是我们学佛的人啊，应该要着重的地方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复次，受想二法为因，发起两种争的根本，胜于法故，别立为运。有没有？胜过其他的法，别立为运。那首先来解释，受是什么呢？受运就是能发起爱争的根本。所以受呢，它对应的是爱；想呢，它发起见争的根本，所以想对应的是见。如是能发起这两种争的根本，就是会接着就会发起两种杂染、两边、两见、两息论、两我所等等，就是轮回就对了。那我们再来看刮胡三杂阿比昙心论的答曰，出体字的地方，我们看这个记诵大家就看得懂了。轮转于生死，当知恶争根，是故别受还有想建立两种运，所以一般我们讲要分析五运，要了解五运就是我们有情的元素，但实际上让我们产生轮回的因的，就是受运跟想运，这个要特别留意的。后面呢，老师有很大篇幅在说明这个。好，我们先来看，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我们看标题一，见争根源以想。见呢，这里提到的见呢，就是见解。那论点上就是专指主观的成见、偏见、导见还有邪见。这一种见，当然在我们中观或者是龙树菩萨的用语来说，大部分就称它为妄见。妄见，那阿含经的话大部分都是用这一种邪见，无正见，等等。当人类处对就是对象的时候呢，我们会摄取镜像，就是我们只要跟镜合，我们就会摄取镜像，就很像照相机一样，我们会把这个镜像呢取在内心。那索取的镜像它是有局限性、片面性， 好，请看下一页哈，第四页。摄取镜像的时候呢，必然觉得异于其他的特性，如此而不如彼，这才成为一个一个的心像。就是比如说我看到的是几个 A， 那 A 跟 B 就是不一样，那 B 又跟 C 又不一样，就是我们摄取的影像呢，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那会构成一个一个单独个体的心像。那从这一种影像当中去构画名言，构画名言的话就是安立名言啊，给他安立名称啊，这个叫小李，那个叫小张啊，就是会安立名言，表现于思想议论，这是认识过程中想的利用，就是想的作用啊。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也是这样解释呢，跟这里差不多啊。导师说想运呢就是取相，那取相是不是只有照相这样而已呢？不只有这样而已啊，我们的想运的功能是很强大，就是除了摄取镜像以外呢，我们还会给他安立名言啊，安立名言，诶，这个是好的、丑的、美的，其实这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安立呢，就是想运的作用来的，想运的作用啊。所以有时候大家，我之前不是有举例给大家听吗？就是我们有很多概念啊，实际上或者是我们听来的这一种别人的概念啊，会左右我们对一个人、一件事情的这种判断的价值，对不对？比如说我还没有来讲堂之前，诶，我就有听到很多杂七杂八的啊，因为我们在福研有很多就是跟慧热是一体的嘛哈，所以我要来慧热的时候呢，我就在福研就听到很多很多，那当然是什么都有了哈啊。不过后来等我真的有踏进来，给跟大家一起共事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有很多我们收到的讯息哈，会不竟然就是事实。它可能会更严重，或者是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没有看清楚这个想运的利用哈，经常会被它左右我们的啊。所以有时候表象看一个人也不准。比如说我们前几天不是在学习慈心观，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没有成就啊，所以我们的脸还是很少微笑的嘛，对不对？那很少微笑又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啊，只是没有那么可爱而已啊啊。但是我们的内心不竟然就是有嗔恨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说在佛法的修持当中呢，这种是一个慢逐渐来的啦啊，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达到啊。所以这个我们要从这个想运去认识它啊，所以我们往下看哈，大家就会清楚了啊。这种局限性、片面性的这一种想运呢哈，它会让我们产生似此非彼的个体性的心相啊，就是是这个。不是那一个啊，就是有非常清楚的这一种影像的产生，让我们认识啊，不能有完整的认识，不能把握真理的事理，不免错乱矛盾，或者是有所偏重，自是非他啊，有了这个执意盖全，以末为本啊，以非为是这一种情况产生，一切都如盲相。就是盲人摸象一样啊，意见一说啊，世间就是这样纠缠不清啊。啊，我忘记解释哈，这个第一行这个取镜分歧哈，这个分歧呢，在汉语的字典就是分际的意思，或者是分寸啊，分际。那取镜呢，就是取象的意思啊，想运呢，它有取象的意思。如果我们的心不去取相，其实我们不会认识境界的，我们不会认识境界。所以我们认识境界一定要先取相，然后去分别它， 建立名言，我们才会对境产生认识啊。那这个是响运的功用啊。好，我们再看第二段，谈到这一种啊，我们与生俱来的啊，或者是凡夫特性的这一种啊，局限性、片面性的响运呢，那在《众义经》啊，这个《众义经》呢，在早期也有一种名称叫做义品。啊，义品大家有听过吗？啊，就是它是那个小部里面的一部经啊。那汉译就把它翻成众义经，早期的一个像法句经这样的书啦啊。嗯，那它里面的记诵有提到说，各个自依见，细论其真进啊，知此为知实，不知为谤法啊。若依自见法而生诸细论，若是为静智，无非静智者。这个大智度论也有引用这个记诵啊。我们先把导师的白话先看过啊，我再大家看，带大家看大智度论啊。我们往后面看哈，导师说，真的，谁不自以为自己所见的才是正确的啊？那谁不会执着自己的见解而排挤他人呢？啊，请看第五页哈。如以成见偏见为正智，为能得到真理，那么谁都可以得到真理了啊。那就是导师的白话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页哈，角注十二，我们看大智度论的解释哈，这个记诵的解释。中间啊，第一个答曰的下面有出体字，对不对？啊，出体字的地方，那这里有三个偈颂，各个自依见，细论其真境，有没有？那若能知彼非，是为知正见。那前两句呢，跟导师的书啊上面的那个佛在人间啊是一样的。后面两句就不太一样，对不对？后面两句呢，大智度论是若能知彼非，如果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依自己的看法为主观这一种升起细论的斗争啊，如果我们知道它这个是不对的话，这个就是正见啊。那但是它的解释哈、哦、又很奇怪哦，它的解释哈、哦。大智度论的长行的解释啊，又跟导师的那一个上面的本文的意思一样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往下看哈、哦。大智度论啊，下面不是有那个此三句中有没有？佛说第一义系谈相啊，那再往下一行，所谓世间众生，自己依自己的见解啊。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论义而生种种的真境，细论即依这种细论，它就是真境的根本啊。那细论依诸见生啊，那这个就是第前半句的长行。那在下一行最后面有两个字，行者有没有？行者能如实知持者。有找到吗？有哈，那这个就是解释那个后半句。后半句，如果这个行者能够知道这样做的话啊、就是于一切法、一切细论不受不着、不见事实哈、不恭敬正的真境的话，能知佛法甘露味；如果不能了知，就是谤法。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大智度论的长行反而是跟导师上面的导师上面佛在人间的意思一样啊？有没有啊？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啊如实了知，不要从这一切法、一切细论当中去起这个真执的话，那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甘露味。那如果不能够了知啊，或者是不执着这一切法、一切细论， 那这个就成为谤法、啊、所以这个是大智度论的长行。那也许大家会觉得好奇怪、啊、为什么那个大智度论的寄送呢跟导师的寄送不同、啊、如果大家回去看院长大智度论讲义，其实教刊的地方有说明啊，哈，就是大智度论的本呢、啊、是高丽本。那如果是佛在人间这个偈颂哈，知此为知识，不知为谤法，这个是明本宋本，就是宋元明三本的用语啦，哈，不同的翻译而已，实际上它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大智度论的长行才会出现跟导师的这个明本的含义一样、哦、那我们再来看导师引的第三个偈颂、哦、因为导师中间不是有那个点点点、哦、他就是省略了第二个偈颂、哦、那第三个偈颂呢就跟大智度论一样、哦、那我们来看龙树菩萨的长行、哦、就是在刚刚下面那个点点点的下一行啊，若以视为清净得第一依力者，则一切无非清净。何以故？彼一切皆自爱法故。就是把这个偈颂白话来看的话，就是如果说若依自见法，如果依自己的这种主观的看法，就认为这个就是清净第一第一义的话呢，那就是会从这样子的一个错误见解当中升起诸戏论。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看法就是第一义的话，就是清净的智慧的话，那所有天下的人都是有清净的智慧了，这样了解吗？啊，嗯，因为凡夫都是会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最对的啦、哦、好，我们来看第五页第二行，这种从认识缺陷性而来的见证，一向是此一义啊是非啊，彼一义是非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角注十三哈，它的白话解释就是没有客观的是非标准，就是从我们凡夫这种认识缺陷的这种见证而来的看法，一向都是没有客观的是非标准的啦，每个人都说自己的看法对啊，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如果说先不要说凡夫啦，即使是我们说法的人哈，说法的法师，其实每一个人呐、啊，理解的经论的含义也会有不一样，对不对？那如果每一个人都觉得说自己的诠释呢是最就是导师的意思。或者是就是佛陀的意思的话，那这个其实也会落入这一种缺陷性啊，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或者我们在理解佛法的时候，有时也是要很谨慎啊，因为我觉得常常呢我们会落入这样的问题，因为像我们在福研上课、哦、因为每一个同学啊，或者是每一个师长都有一种表达的那个意境出来，就是诶，他认为这样子的解读才是导师的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发表的一个空间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导师自己来解释这一篇文章，所以我们现在在介绍导师这篇文章，也是用自己的理解提供给大家参考。所以是希望我们如果能够保持这一种客观开放性的这一种角度来说的话，那或许就是有不同看法不同解读的人，我们就不会在那里起烦恼啊。嗯， 只要不要太过偏离太远导师的宗旨，其实稍微有一点不同是 OK 的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啊，导师引了一段经文啊，《杂阿含经》提到说，佛陀啊早就已经有提到了，以见欲细浊的缘故，出家众跟出家众会彼此共争啊。所以这种宗教或者哲学家，那由于见争而来的纷争，世尊早就为我们说破了啊。那更何况这一种思想斗争的时代啊，也越来越显发它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一种见争啊，见欲啊，在我们佛法来说，佛陀早就有跟我们说啊，它是一种斗争的根本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标题，爱憎根源已受啊，就是受蕴啊。爱就是贪欲啊，权力、名誉还有生命，都是我们人类所喜欢的啊。那当然，衣食住等经济生活，或者是男女生活，尤其是欲界人类贪求的对象。这个是也无可厚非的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像我们在外面弘法哈、啊、讲课，因为我们有时候其实不太知道居士他们的在家生活或者是他来道场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就是不同的学员呢会来跟我们。就是赞叹啊，或者是投诉啊，或者是有很多心得分享，那等等这一类呢，有时候我们出家众本身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呢，跳入这一种居家者的生活的那个叫什么情境当中啊，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被迷惑了，自己不晓得啊、哦，所以出家人本身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跟正见啊，所以即使是，因为我就是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些居士啊，他们自己的修持方法，他一直想要找到一个出家众来给他印证，说他这样子的修法啊是与众不同的啊，就是要得到师父的肯定，那。虽然没有讲出口了哈，不过我从他的一些表达可以看得出来一些迹象，所以每一次呢，他跟我谈的时候呢，我就会很委婉的啊，就是给他过去这样哈，不会太过给他太多的这一种空间哈，让他误以为啊某某师父对他的肯定哈等等。所以我们这种欲界人类的这种爱着心，我觉得真的是蛮无孔不入的啊。那即使我们对于修行者，有时候我们内心也会产生这种懒着啊，自己不知道。好，我们再往下看，在我们处对对象的时候，内心必然会反应而领受于心啊，就是我们凡是看到什么对象，我们内心都会起种种的感受啊，这一种内心的感受呢，反应是有自己主观的标准啊，那有合意的、不合意的啊，无所谓的，就是合意就是可意啊，就是满意；不合意就是不满意；无所谓就是舍受啊，不苦不乐，舍受。那合意的乐受呢，会引起我们的贪恋，没有得到的想去追求，得到了想要增多，或者是无限的增多，保有，永远的保有。这个受呢，就是我们爱欲的根源啊。我觉得导师写得很好哈，很贴切哈，然而经济生活本为一切属于一切啊，那也可说不属于任何人了。那以爱欲的这一种习惯的这一种成见呢， 而想把它设属于自己，占为己有，那这已经有严重的错误啊。所以以这种爱欲出发点的这一种习惯的见解呢，其实它本身就具就是本身就含很多错误的看法的啊。何况经济生活啊的这种物质生活，从个人来说也绝非一人所能够完全取得啊，终不免陷于无限欲求而永不满足啊。那如果从大众来说，以爱欲想要占有，不断的占有，但是别人也是这样想啊，啊，所以彼此就会引起冲突，成为不息的斗争啊。所以不管从个人或从大众来说呢，这种以爱欲为出发点的，都不可能不可能会真正让我们达到和平啊。所以由这个污欲而来的增进呢，哈，我们佛陀曾经更分明的说到，哈，以欲为本，大家把这个欲圈起来，哈，以欲就是爱啦，哈，为根本，母跟子争，子跟母争，啊，父子兄弟亲族转转共争，所以就是我们的亲属啊。其实有时也会为了这一种贪爱而起种种的争论啊，那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啦，对不对啊？嗯，再来，以欲为本，王与王共争，人民跟人民共争，国与国共争，彼因共相争故啊，就是他们都因为这样互相争斗的缘故呢，所以以种种的器障转向加害啊，就是或者是以这个手拆啊，就是拳头啊，这个拆就是拳头啊，用拳头来打，或者是用什么呢？啊，石，这个怎么看啊？丢嘛哈。就是用石丢过去啊，或者是以杖打刀镯，那是读镯哈，就是用拐杖来打，或者是用斧头，这个镯呢就是斧头的意思，斧或者是刀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以欲为本啊产生的冲突啊严重的话呢，从这个以欲为本而出发产生的这一种身口业啊，那就是会有这种过失啊。啊，所以这种家庭、社会、国际之间的斗争，古今有何差别？不过现在多了飞机、原子弹、毒气而已啊。所以古来呢，都是以这个为我们这个爱争的一个根源呐。啊，古今都一样。好，我们来看小节。总之，我们有见解，即使理解到不完全、不彻底，而多少还是希望别人服从自己的看法。请看第六页，这个是见啊，这个是见见证啊，大家自己可以在那边写一个见证。那第六页最上面这里呢？我们有物欲的需求，这个就是爱争啊。即使能够理解别人也要的，也同样需要，但是多少希望自己得到的胜过别人，这个就是爱争啊。所以见还有爱呢，是我们精神生活跟物质生活的两大争执。这实际上就是根源于认识上的受跟想啊，所以佛在五蕴呢，别立受蕴跟想蕴，就是重视它是见争还有爱争的根源啊。那我想问大家，见呢是精神生活，爱是物质生活吗？是不是这样配啊？啊，不是 啊，不然怎么配？两个都有精神跟物质，两个都有，确认吗？啊，如果按照前面的说明，感觉是见比较对精神啊，思想方面啊，哈，嗯，那爱呢是比较属于这个物质经济生活之层这个方面啊，哈，嗯，不是，我说依前面的内容，依前面这个第五页的内容，我当然知道这个还要你讲，嗯。那不过就是从见和爱这两者来看的话，确实，嗯，如果我们大家慢慢的思维哈，你会发现，确实我们有很多斗争啊，都是从这两个为起源的，啊，嗯，有些人呢，只要思想上，诶，他争一口气啊，啊，他也觉得很满足；有一些人呢，就是要物质的，他要得到为止，他才觉得满足啊。所以这一种会让我们活在斗争当中。当然，所以这里的斗争大家不要想到说就是用拳脚来打的那种斗争，那个已经是很后面的哦。这里所要讲的这一种见争跟爱争，它是心因啊。导师讲前面讲的心因就是根本的烦恼，诶，它是潜伏的不善根，诶，潜伏的啊，这一种烦恼来的。那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不是没有肢体的斗争，但是我们这一种固执己见啊，啊，或者是希望别人呢，啊，就是我得到的比别人稍微好一点啊，啊，那有这一种想法，都是落入这一种窠臼啊。因为我最近有听到有些学员跟我反映啊，他说，我们参加一些活动啊，我们参加一些佛教的活动，经常有出现一种状况呢，就是如果我们这里的志工啊，我们这里的志工，诶，他跟某某人比较好，他就会保留那些比较坐在前面的位置给他啊。那一种跟我比较不要好的啊，我就从第100号才给他。你知道吗？哎，有很多这种情况产生呢，所以你看为什么在每一个团体哈，都有很多这一种见争跟爱争的烦恼产生，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看不出自己的问题，但是别人其实看在眼里，有时候我们别人也不要跟我们讲啊，所以这一种就是我们学佛要慢慢从心里面挖出这一种不干净的烦恼啊，不要等别人来讲我们，那是很难过的啦，对不对？哦，要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清除，那才会呢让这个佛法真的有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啊，哦，嗯，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多思维啊，哦，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嗯。